中国风险投资人李世默上个月在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中表示，美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身份政治超越了理性，意识形态压倒了政治。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随后引用这个说法并表示赞同。其实有关美国正在经历美式文革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的时候呢，一些中外学者就称川普为造反派，把他的某些主张与发动文革相提并论。川普执政一年来，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一些现象的确也让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联想。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美国在经历美式文革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以川普和毛泽东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而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李世默，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提出的这个所谓美国文革论和他过去的这些言论啊，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首先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李世默先生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风险投资家，他这个跟中国的红色权贵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他的风险投资公司最早就是跟邓小平的孙女和孙女婿合作，所以他实际上在看他过去的言论呢，主要是为现行中国的政治制度辩护。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经历过参与过中国文革的中国人却往往会去容易去说别的国家是什么文革现象，好像中国的文革已经结束啊，实际上中国的文革并没有完全结束，反而是别的国家、别的民主国家在说，一会儿说台湾民主是这个文革，一会儿说是这个川普新政是文革。我这种现象呢是非常有趣，但实际上也是匪夷所思。
戴博先生，我们看到美国作家凯瑟琳·兰佩尔叫 The Rample， 他在华盛顿邮报上随后他发表评论，他说李世默的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今天的美国现实和文革中的中国还有不少的相似之处。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这个美国正在经历文革的看法到底是哗众取宠的，还是确实有一些道理？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总的来讲这个说法是比较肤浅，也没有说服力，没有说明力啊。美国和中国这些历史的条件、文化条件等等，还有法治的太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在美国是一个就是比较肤浅，美国人对它是一知半解，他们只知道有那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红卫兵这些的，可是他的幕后的那个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不太懂，所以他们就喜欢用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就是玩着说而已。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我们是值得比一比，可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太大的用处。
好的，待会儿我们会来分析具体的一些异同。那么再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戴博先生刚才的分析。我觉得如果要想说美国有文革，那么先得搞清楚中国的文革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的文革有四个基本的制度背景。第一个呢，就是共产党的集权体制；第二个是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对毛泽东的极端化的个人崇拜；第三个就是当局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全社会范围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动员；最后就是意识形态成为这个判断一切人行为言论是非标准的唯一的尺度。那么如果用这四个这个条件来判断美国是否有这个所谓美国式文革，与中国文革类似，刚才戴博先生谈到了，我也是这样看，就是说这四个条件当中只有第四条在美国社会稍微沾一点边，其他三条完全是绝对不同的。因此所谓美国式文革这个说法是个非常勉强的比喻，只能沾一点点边，这个经不起推敲。
陈伯公先生，刚才戴博先生和陈小龙先生都说到，就是说用这个文革来形容美国今天的现实是一个很肤浅的这个说法，但是呢也有的人觉得有一些相似之处哈。我们知道比如说川普和毛泽东的这个个性，那么川普呢他的做法是反建制，他在内政外交方面都颠覆不少美国的传统的做法。那么美国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夏北 Orville Shell 他就曾经表示，他说这个川普和毛泽东呢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所以川普呢是在美国发动这个美式文革。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把川普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您是不是赞同？
从一些现象上来说，容易导致一些人的误会。比如说这个毛泽东是反传统，这个川普呢是这个反建制，好像都有一些很冲的性格，给人一种错觉。其实这个这两人所处的，从个性到时代条件、制度都完全不一样。毛泽东是自上而下，他当时发动文革，他已经是一个红色皇帝，居于这个君临天下的一个君主，他是有生杀大权，想搞谁就搞谁，而他主要的目的啊是搞党内政敌。而这个川普是一个门外汉，是个体制外的人，是来自于社会底层，而不是社会底层，是来自于这完全的建制派以外，他叫板这个体制。如果川普真在处在中国的文革时代，他是要被杀头的，他是比岳洛克还要岳洛克的这么一个人物，那毛泽东首先拿他杀头。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完全没有可比性。而且从制度上，刚才小龙也讲了，制度背景完全不一样。当时毛泽东虽然他可以把全国搞得一团大乱啊，这个利用民粹主义搞得一团大乱，但是要任何人反毛，要是反对共产党的话，再乱他还是可以把这个人抓住杀头，像张志新啊这些人。所以这个川普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从那个有一个叫民粹主义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有一点像是都在动员民众。毛泽东是通过一个自下而上的煽动，他在上面他是派人去下面煽动人民来造反，然后打到他党内政敌刘少奇等人。那么川普呢，好像有一个民粹主义是靠大多数工人阶级让他当选。但是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毛泽东貌似民族主义，但是毛泽东把中国的这个民族文化几乎毁灭殆尽，是个大毁灭大破坏的过程。而川普在提到传统的时候，你说他反传统完全不存在，实际上他是对一个传统价值的回归，他是右的，是共和党的这么一个理念，只是说他这个作风啊，他的外表显得就是好像比较粗鲁大嘴巴，然后你可以说他的一些说法显得好像没有风度，只能这么说，但是在本质上跟毛泽东的做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甚至很多地方恐怕是相反的，也就是川普在传统价值回归，而毛泽东在砸烂旧世界，砸烂一切。
嗯，好的，戴博，你觉得在川普和毛泽东在个性、思维和行为等方面有没有什么异同？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政治、那个文化、法治的条件就是不一样，还有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大不相同的，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可是，在他们的那个心理的需要，我觉得有比较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那个有点自我陶醉、自以为是，甚至是觉得自己就是国的这个心理。像那个毛泽东我们都很清楚，特朗普也就是圣诞节之前也甚至说了，你不要听任何我们的部长的这些话或者分析，我是唯一的重要的人， I am the only one that matters。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性格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心理就是有点那个自恋自带，非常非常肯定自我的这些特色，我觉得是有可比性，别的都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把毛泽东和川普做对比的话，往往是一些人谈到的都是表象，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本质。毛泽东是共产党集权统治的独裁者，川普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民选总统，这是一大不同。第二个，毛泽东消灭而破坏原有的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主要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就是打倒政敌。而川普施政呢，是为了调整美国政策的方向，并没有他私人的目的。第三，毛泽东呢，是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政治主宰，不可冒犯。而川普是既没有个人的这个权威，他不能说一不二，他也没有意识形态旗帜，所以他只是一个在政坛经济当中顽强的前行的这么一个开拓者。所以完全我觉得川普和毛泽东没有可比性。
嗯，好的，我想再从他们执政，就是两位施政执政的这个角度来看看两人的这个对比哈。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动这个文革是颠覆了中国整个的政治。那么我想看看，就是说因为中外都有专家都说川普呢也颠覆了美国的政治或者是美国的很多的传统，我想听听各位分析，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川普有一定的颠覆性或者反建制的这个特色，那么他的这种颠覆在美国到底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跟毛泽东相提并论或者相比？那么陈伯公先生您先来谈一谈。
我想这个如果从文化革命这个字面上来或者内涵上来分析， 每一个国家，几乎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经历过他们的文化革新或者革命，但如果要具体的提到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那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果说有分店的话，那就只有当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或者跟后来的北朝鲜有稍微有神似之处。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跟别的国家是毫无关系，把它扯在一起啊，基本上是不伦不类和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至于说这个反传统，刚才提到这个特朗普啊，这个川普啊，基本上不存在反传统的问题，它是对现有的建制派，就民主党、共和党，它在竞选前后啊，对民主党、共和党所构成的华盛顿精英或者建制派这样一个挑战、一个叫板。但是毛泽东当时他的反传统主要是反的是1949年之前中国5000年历史的这么一个传统，但是他呢是巩固了当时的政治制度，他并没有反当时的建制，当时的建制是他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在巩固这个东西，一党专政进一步的巩固，不仅从政治制度上巩固，而且从文化专制这个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控制全面的巩固。所以这个毛泽东当时的，如果说毛泽东跟川普这两个人的出发点有什么不同的话，毛泽东的出发点的确是他个人的权利，就是这个红色皇帝的权利，而川普的出发点显然是美国再次强大，就是说这个美国优先，因为他看到了过去美国在几十年所遭受的削弱，尤其跟红色中国这个竞争中这个衰落，说他要提振这个过程，说川普心中装的是真的是一个国家，是一个这个选举的观念，而毛泽东心中装的是他个人。
好的，我知道戴博先生一说到中国的文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革的一场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是一场大的破坏哈。那么美国式的这个文革，就所谓有人说美国式的文革呢，也是指川普对美国很多内政外交政策的改变，他们觉得呢是对美国不利。那么川普到今年1月已经是执政一年多了哈，你觉得在过去一年来美国的情况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从内政外交来看，
我觉得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前，美国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政治文化甚至是价值观的一个危机。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危机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以来的最大的这方面的一个危机，就是美国正在问，在认识我们的最基本的利益价值观目标是什么。特朗普在这个政治危机方面是在这个祸上加油的，可是这个现象，美国的政治危机不是从特朗普那边开始的。我们不要把特朗普看成一切，或者看成全美国的代表。特朗普他是非常非常的美国，可是只能代表美国的一些现象、一些侧面。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特朗普这一年怎么做，我们要就是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危机，这个是可能是几十年开始酝酿的，特朗普的出现就是说明这个危机是到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高点。
您刚才说到现在美国经历的这个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危机是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那么您能不能用几句话来说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美国现在正在经历的危机？
其实我们的第二个30分钟就是要讨论这些，就是现在美国是失去了凝聚力。美国一直是由多数的人就可以认可的一些价值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大实验的目标是什么，美国要更富容。美国的实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强调个人主义，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利益排第一而不是国的集体利益的，我们会怎么发展下去？可是现在美国的伟大在于它的富有，或者在于它的自由、它的多元化、它的个人权利，美国人是不能同意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的使命是什么。
好的，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在川普执政一年来，你觉得美国的情况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
我想绝大多数人恐怕现在看法是在经济层面，这个确实经济的复苏带来给美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带来了明显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光从今年去年这个最后几个月这个所谓的购物季节，老百姓的购买力的增加看得很清楚。但是刚才戴国先生谈到的这个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想说一下的就是，如果说美国有危机，我觉得现在是美国的真正的危机是媒体危机，也就是说这个 美国这个自由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在消失，也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大部分的主流的报纸和电视台不再是这个所谓的第四权力，相反他们正在扮演党派的喉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有点像这个中国的官媒了。那么一个比较典型特点就是有电视台这个反复的制造假新闻。那么很显然的，如果这些电视台最后把这些制造假新闻的记者开除了，那就证明他们知道自己造了假新闻。但是如果是在一个自由社会的媒体真的坚持新闻伦理的情况下，这对电视台来讲是灾难性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电视台做出深刻的忏悔，他们只是敷衍了事，然后把这个记者个人赶走拉倒。也就是说他们承认造了假新闻，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媒体背离了新闻伦理。所以今天美国新闻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新闻伦理，这是美国的一个新的大危机。
嗯，好，说到这个媒体和媒体的这个危机哈，我想很多人呢都反感这个川普和这个媒体的这个对立的这个情绪哈。那么很多人觉得川普对于媒体的批评，对于媒体的对待的方式呢，都让人也联想到当初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对媒体的做法。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和毛泽东在对待媒体方面有没有一些共通之处？
在对待媒体方面，毛泽东的做法是垄断媒体，党的喉舌，所以会变成他自己的喉舌。最初在文革的初期或者是文革之前，他跟刘少奇有这个权力斗争的时候，那么很多媒体是这个听刘少奇的指令，因为刘少奇的行政权力很大。那毛泽东的很多言论呢发不出来，于是在北京的这些人民日报或者北京日报发不出来，他是通过上海绕到上海，通过上海的文汇报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的声音把它发出来。然后他的意思说他很憋屈，觉得他自己的声音，他骂这个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呢，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住，就是毛泽东的声音居然在人民日报发不出来。说他后来在中南海还写了一张我的一张大字报，所以当时他是跟这个刘少奇，毛泽东主控的媒体跟刘少奇主控的媒体发生了这个斗争，但是呢都是党媒，只是掌握在不同人手上。那么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毛泽东是把媒体一统，全天下都听他的，这个整个的上海写作班子都进了北京，所以这个文革小组、文革班子就垄断了全国的媒体。所以等毛泽东死，这个局面完全没有改变。但是川普是情况呢，说起来有点讽刺，就是完全相反。川普不是靠这个建制派当选，也不是靠主流媒体当选，他反而是在建制派的唱衰中、主流媒体的唱衰中当选。他是靠这个主要是产业工人的当选。当选前主流媒体不看好他，民意测验也说他一定必败无疑。后来他不仅战胜了这个建制派，他的当选是等于一个人战胜了两个党。那么一个他战胜了建制派，他也战胜了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作为建制派的一个侧翼也归于失败。但是他当选之后，主流媒体仍然唱衰他，川普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川普对媒体的态度显得就似乎有失风度。作为一个总统，在传统上政治正确理解的说，不管媒体说什么你都听着，或者面带微笑，或者外交辞令。但川普跟以前的总统不同，就直言不讳的批评媒体啊，这个讽刺媒体，甚至他有个举措我不赞同的一个举措，就是说他禁止几家大报进入白宫听那个新闻发布会，就《纽约时报》、CNN、《洛杉矶时报》，禁止几大媒体进白宫听新闻发布会，这个我是不赞同的。他是否有这个权利我不了解，也许他有这个权利，管辖白宫的权利。但是总的来说，就川普对待媒体的态度，主要是态度比较粗鲁，跟以前的总统相比风度不好。但是整体来说，他不可能去制约媒体，更不可能管束，更不可能整肃媒体，更不可能达到毛泽东那种什么天下一律媒体与你声音与你全部听自己的那种境界。所以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好多人听听戴博先生，因为刚才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对于美国的所谓主流媒体都有一定的批评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如何看待川普和美国媒体的这种对立的情绪？很多的媒体，比如说就刚才像陈伯公先生提到，像《纽约时报》这些都被排除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之外。
其实破空说的也对，美国总统就是跟媒体对着干，这个没有什么，这不是个新鲜的事儿啊。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是不喜欢 媒体，因为媒体是限制他们的权利啊，老是解读他们的行为，有时候是揭露他们的一些丑闻等等，所以一直是有这样一个摩擦，总统、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摩擦啊，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建设性的，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所谓的那个主流的那个媒体，我也没法看，我现在也不怎么看。当然，这个主流媒体还是比所谓的那个 alternate 那个另类这些媒体可靠一点儿。可是问题并不在于那个美国的某一个政客不喜欢记者，问题在于有一个美国的领袖否认事实，否认逻辑。问题在这儿，问题不是媒体和总统之间的，问题是什么是真理啊？如果总统就是可以随便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心口开河啊，开河说啊，确实是这样，不是那样的，而且否认摆在面前所有人的面前的这些事实，问题在这儿。
嗯，好的，我想在请陈小龙先生发表看法之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有一位叫 Dudley F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是川普和毛泽东的不能相提并论，川普的政策持不碍于人的前提，他说以经济自由实惠美国人的全体美国人所言皆有论述，他说他只是极端的保守而已，没有破坏文化之嫌。他说而毛的人民民主呢，以拥党者为人民，反党反共产者为公敌之恐怖文革祸害全中国至今，他说奸淫烧杀不容天地，是普世人类之奸贼，所以他说呢，这两个人是不可比的。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文革的重要特点呢，是专制者利用民粹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从操纵和利用民粹这一点上呢，川普和毛泽东的确有些相似之处。他说民粹的政治的民粹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真正的敌人，甚至宪政民主制度都可能毁于民粹政治，他说这一点他是很担忧的。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呢，想请各位嘉宾待会儿来谈一谈川普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支持者有没有什么异同，待会儿我们可以来谈到这一点。那么我想这个李世默，刚才我们谈到是他提出这个，最近提出这个美国文革说哈，那么李世默认为美国在经历文革的，他说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当今的美国和当年这个文革中的中国一样啊，都是意识形态这个对抗非常厉害，那么整个社会呢有一点被撕裂的这种情况。他说从美国今天情况来看呢，是从政府到学校到商家全部都是穷于应付这个内部的纷争，难以正常的运作。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你觉得这个是夸大其词，还是说是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李世默的话有很多东西是胡扯。他是出名于五年前的一篇演讲，我这里引两个他演讲中的观点，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受中国官媒的吹捧，但是不见得很多人会认同他的看法。他五年前那篇让他出名的演讲有两个最主要观点，第一点就是共产主义和民主都是普世价值的根，来自于普世价值。第二，共产党的统治会和民主制度一样长期存在下去。那么李世默在他的最近亚洲协会那个演讲里呢，延续了他过去的一些做法，那个是他个人的观点。我只想说一点，就是他谈到了美国这个出现了意识形态化这一点呢，就仅仅就这一点点而言，我觉得讲的有一定道理，我在下面这个半场里面我会进一步谈这个问题。
嗯，
那么我想说，美国这次总统大选之后，美国社会是不是真的撕裂到多大的程度？我认为并不像李世默讲的那么严重。其实这个所谓的川普时代的美国社会，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在川普当选之后那两天里头，大学校园里很多美国大学生感到非常的失望，以至于没有办法正常上课，精神难以平复。我认为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在校园里占主导地位的左派价值观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遭到了挑战，遭到了选民的质疑。那么根源呢，就是左派价值观和民间的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呢，通过这次总统大选尖锐化、公开化。 这种对立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并没有影响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我们今天在街上走着，我们看不到任何两种价值观的每天的尖锐的对立。
嗯，
像李世默说在商场里都如此，那是更是胡扯。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作家兰佩尔在《华盛顿邮报》上，他赞成这个李世默的文革说的时候呢，他把今天美国社交媒体上的这个舆论浪潮和中国文革时候的大字报发挥的作用相比，那么就说这些媒体呢，它能够动不动就能煽动这个巨大的政治力量，你对此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确实美国有很多新的社会运动，比如说像福克斯新闻网最著名的这个脱口秀主持人Bill O'Reilly， 他当初下台就是很多这个自由派去群起而涌去抵制他，那么还有最近的比如说这个性骚扰反性骚扰的风潮，也确实跟这个社交媒体发动的这个政治力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觉得把社交媒体和当年的大字报相比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表面上看来有一些好像这个相似之处，都是比较轰轰烈烈的，好像是很像很有斗争性的。但是我们看到当初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其实谈不上斗争，中国的这个在毛泽东主导下是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什么打倒资产阶级，就是那一种意识形态占上风的。当时轰轰烈烈的大字报，尽管在全国各地都有大学校园啊，这个街头啊，到处是大字报，但是你只读到一种声音，那就是怎么拥护毛主席啊，怎么也支持文化大革命啊，怎么支持社会主义，怎么打倒资产阶级，就一种声音。当你发出一点点不同的声音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入狱或者枪毙，就好像余洛克发表了一个出生论，质疑当局的这个血统论，结果后来结局是被枪杀。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种所谓在中国当时反而没有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说用意识形态来垄断了一切，甚至垄断了经济领域、个人生活。在美国来说，的确有意识形态的斗争，那就是左和右。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念，这很正常。只是说呢，到了最近的这些年呢，左和右两种意识形态该趋于极端化。那我想跟美国的这个人口啊，这个移民人口和这个变迁啊，思想变迁有关，本土文化跟外来文化的这个冲突，或者说这个传统价值跟这个新时代的一些变迁的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左右派是互相的指责。刚才提到一个左派学者说美国经历文革，我觉得其实中国文革的时候，恰恰是当时的美国的左派学者对，包括欧洲的左派学者对当时毛泽东的文革还看好。最早期的时候，毛泽东的文革这个所鼓舞，当对苏联模式他们破产了，以为毛泽东的文革真的是一种大民主的形式，结果一直到后来，当毛泽东的文革演变为证明为大破坏、大迫害、大祸害，大毁灭之后呢，这些美国的左派学者才沉默下来。那么今天的左派学者如果附和李世默的说法，说美国有这个中国式的文革，我觉得恐怕是另一种迷思。
嗯，好的，戴博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今天社交媒体，比如像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如何在美国社会这个极端化方面发挥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听听你的观察。
我这个人有点也另类，我在家里没有电视，我从来不看，我也没有推特，社交媒体我都否认，我都不喜欢。原因是什么呢？程晓荣说得很对，如果你整天注意到美国的媒体，他们总是有一个左派，一个右派的非常偏激的一个人来大声嚷嚷辩解，不想的骂来骂去，很容易让你觉得全美国 的那个社会都要撕裂。为什么呢？他们要创造一个兴奋感和 一种全国的一个顾虑，提高他们的收视率，这个是吸引很多人的。可是如果你不看这些媒体的，你出去看你的邻居，不管你的那个政治看法如何，我的很多邻居就是非常右的，也是支持特朗普，我在政治方面跟他们什么都不同意，还是非常友好的朋友，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媒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推特肯定也是煽动了很多这些问题，可是你可以不理他，我觉得最好就是少看这些推特和这些电视因为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兴奋感，我们所担心的，我已经说的这个危机感是来自于媒体，我不是说是完全假的，
好，对不起，戴博先生，您的这个声音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想最后再请陈晓荣先生就这一部分做最后的一个就是点评吧。
我觉得 Rampal 在华盛顿邮报写的那篇把中国的文革是大字报和美国推特上的这个脸书上这些评论相提评论，这是表明他对文革完全不懂，只知皮毛不懂本质，所以他这些看法不值得提，不必要当回事。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在文革时候贴大字报，那是奉旨造反，那是向毛通过贴大字报向毛泽东表忠心，而美国老百姓可不是为了在推特脸书上对创表忠心，他们是在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个是有言论自由，一个是没有言论自由。刚才破空前面反复讲过，文革时候有人敢贴大字报打倒毛泽东吗？那是要杀头的。
好，
今天在美国打倒 Trump 是一个很多人今天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没有人来追究他们的，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今天我们网友的评论挺多的哈，有一位叫桑静红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川普呢只是要恢复美国建国当初的初衷，谈不上文革，只不过因为他是商人，处理事情呢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国文革是一个屠夫狂人加一群民智闭塞的傀儡搞出来的。他说美国民智早开，社会旗舰的对立，用文革两个字来形容显然不妥当。还有一位叫 Joseph Yang 的观众朋友，他说民主制度有纠正功能，一旦主政者走偏，政府能用司法、舆论压力等方式来纠偏，相比之下呢，独裁制度没有，只有独裁者挂了以后才有可能纠正。最后一位叫 Tony Zh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川普和这个毛泽东两者都是要颠覆这个文官体系，文革的时候呢，毛泽东已经失去对文官体系的控制。好，待会儿有时间我们还会继续这个话题。那么有关这个川普和毛泽东的底角呢，我们这部分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社会的撕裂，左派和右派谁的责任更大，请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